我们继续啊。所以啊，他因为具足最主要是对佛法全面性的理解，所以各派对他都产生这种恭敬啊，信受，不分部类，视同顶祭啊，等于是就好像龙树菩萨一样，八宗都是以他为祖师，对、啊，就是说以他当时的智慧，其他宗门的啊修学者也以他为马首是瞻，就一直以在观念上啊教法上也视他同顶祭啊。啊，为首一样。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藏人引请尊者入藏弘法，虽经多次，这里面的一些过程啊，在注解里面有，大家可以看。真的是一番周折啊，一番周折。不过这里面其实有很有趣的问题。世间人在跟佛法产生的因缘啊，无法用一个单一的角度去解释啊，正如我们讲说，当初佛陀刚入灭的时候啊，各个族啊，各个国家为了争取这个佛的设立啊，差点开战。你很难想象哈，为了佛的设立可以打仗，为了佛的设立可以打仗，那有。在后来其他的地方，有时候就是我执着你这个人，可是我不一定依你的教法。这个不，我们现在也很多，就是说他就是跟你在这一方面的缘，可是你说他既然他那么样的信受你，那么执着你，可是他就不一定在佛法上依循你的看法。所以你说人啊，哎呀，你既然依止他，你应该跟他学，可是没有啊，他就负责这一部分而已。所以我经常还讲说，有人啊一直，如果不学的话，你就把他的像带回去拜就好，不用在旁边。然后我们现在经常讲一直，可是跟没有法的关系。其实一直最主要是建立法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在重要是一个形式上的关系上的一直，可是在法上的关系并不那么强烈。所以现在有时候就是说，只是一种额外话啦，就是说。当有人在强调在依止在法上依止的话，就必须依法修行嘛，不要就是说虽名为依止，可是不如法，不依教奉行，那这个依止没意义啦，这个依止没意义。那当然这是额外话，就是当初从这个很多故事里面可以看出，这个世间人啊，在有的人是依着佛法实践，有的人是对佛教产生人事物啊，佛教的东西产生执着，但不一定如法相应啊。虽经多次，今未这个邀允啊，是当藏王菩提光秉正时，护啊迭浅时哈，迭浅时严聘尊者乃蒙降临。这个因为当要请他的时候，其实有人执着啊。他说：“请问一下，那个阿底甲尊者在哪里？”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在哪里，我没看过。他其实都把它藏起来，不让你请，因为请了我们这边上哪里去？所以不会像我们讲说啊，不然尽量让佛法红传，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有的就怕他跑掉了，就把它藏起来不讲。问整个城市，问呢他在哪里？不知道，不讲，因为大家很珍惜这个尊者，不跟你讲。随便讲话都不跟你说，你看这也很有趣哦。这个在这世间里面，什么现象都有啊。乃蒙降临，依众劝请，整理教务。那这之前呢、藏传跟当地的宗教产，因为有混，甚至因为你很多一个人的智慧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请佛住世，请转法轮。一个具有无德因缘具足的人，其实在一个地方所发挥的功能很大。所以一个有无德力的人到一个地方，会带给一个地方吉祥。对，尤其这种大威德力的人，他不但只是弘法，他可以振兴当时的藏教。那已经那时候已经混在一块了，甚至有些 外道的神通啊，比我们佛教还强。所以，当初啊，也莲花生大师当初也被请过到藏传去。那为什么会请他？因为他有神通。那因为外道也有神通，因为用神通拼神通，拼赢了他们才相信。这样，那我都降服不了，因为他们有其他的那种特殊能力。那你自己本身没有，你跟我讲那么多，没用啊，是不是？所以也曾经也请了这样过去，那以他的现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神通啊，来降服外道。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借着这种因缘来成就哈。那他整理教务，那著有菩提道具论等，啊，虽然很简略，可是这一个整体的修行佛法的大纲，在这么一个繁杂的这么多的经教当中，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脉络。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后来佛教判教的需要，判摄诸教的分次。其实不是要做表面文名相的一个认知而已，所以是要让你知道诸教这么广大的经论经教当中，我如何入手，它的用意在这里。所以判教有没有绝对，我就一直强调判教没有一个对的啦，判教没有一个对的，因为跟现实都有距离的。判教佛陀当初在说法的时候，难道一定就是死板板的？一定这时候说这个，这个说这个？就像说我今天跟这一群初学的人讲，转过头来这个如果久学的，我马上跟他讲另外一个啊，我哪会说对不起？从第一年到第十年，我只讲这个，你们那些人等十一年后我再跟你们讲，哪有这种事？所以一个人教学，这是一个灵活，是应激的，佛陀是一个应激的。即便是在极浅显的藏教法当中，也可以有言教的精神，因为佛陀当初在讲藏教的时候就有言教的精神。那乃是由唯识的判摄，乃是由华严的判摄，这都是为了让你入佛之间的一个善巧的分判而已。不要以为当时佛陀的一代教化就是这样硬邦邦的切割成这样几块。所以后来有的人为了真的我们的判教比较圆融，你的判教比较圆融，圆融也轮不到你去讲。为什么？你一开始就用一个不如法的态度认知当初判摄佛法的这一份善巧施舍的用心，非得将它定死来看。我又不是要你否定，可是你要知道它有它的某一个意义在，可是它不是这样切割的。所以如果你执着任何一个判教都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话，那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不符合现实啊。所以菩提道这个他所做的这个句论啊，其实对一个修学者来讲，他能不能含摄诸教诸论诸智慧，不可能啊。智慧是活的，没办法被你这样框住的。可是如果你这样漫无目标的深入所有地方，以我们来讲，我们根本无从修学起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法跟这法的联动关系是什么样，好，如何建立这样修习的一个步骤。所以你看啊，虽然短短的几个颂建立成一个修行大纲，功德无量。因此对尤其是怯懦者、信量小者、智慧浅薄的人，我才不会望这个经海而心叹啊，从何下手啊，是就是有这样的作用。总摄一切显密心要，前后游住藏位，前藏后藏，将二十年教化无算，还具根器者皆蒙利益。啊，这个不知道当时的弘化因缘，不过有这样的一个称赞哈，有这样一个其实有时候看到有些的时候，我们生不逢时，有时候没办法很适时的碰到足以在修行上引导我们的人啊，这个难怪我过去修的不足了，所以不要再等下次，我就讲说不要一生修行护则懊悔，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不继续不是开始起修，那下辈子还在负责讲说哎呀生不逢时，那下下辈子又在讲生不逢时，也就负责讲这句话。你就修啊，勤修一切的诸法啊，发广大愿啊，那众缘才会解这种善因缘，或者还是不容易。不过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阿底峡尊者当初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具足的这么一个大德哈。再看，我们看35页。35页里面啊，讲说如是开显能忍人之逆意而造论事啊，能忍这个就是佛嘛。好，佛的密而造论事啊，其能作者啊，就是能造论的人啊，应具三种圆满之因。三种圆满之因，造论者应具三种圆满之因，所以我们现在要著作稍微留意一下，不要先搞掉的下去笨转，搞不了啊，就追，谨慎谨慎，因为啊。弄不好你所留下的东西让你永远后悔不完，所以我就想说我们现在写论文啊一定要很谨慎，因为现在论文不是说教完了教授认可以后啊就拿回去了，不是，他会把放在图书馆，放在网路，永远都在，等你到50-60岁思想更成熟，看到这是我写的吗？我能不能拿回来？不行，这不是你的，这已经是大家的。天天看到论文就一直忏悔，因为已经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对，你看他们就，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现在写都要很客气，要很客气，因为这必然要写的，好，必然要写，所以写的时候要很谨慎，尤其是。就多了一份谨慎啊，多了一份谨慎，所以有一份功德了。如果狂妄的通拼命写，啊，真的回头一看，你会后悔很多。所以以前我就有一次在审查论文的时候，他们讲说啊，让他过，我说过很简单的，打个分数就过啊。他说啊，第一个人提出来的让他过，我说其实要是我，我一定会叫他重来。那不是我不愿意让他过，我怕他以后会后悔，因为这一上去以后他收不回来，因为天天看到那一本放在图书馆，各大图书馆，只要相关研究都有你的书，你会一直不知道怎么去掩饰它。因为当然一般人还满足了，觉得说自己还不错，可是你要是站在佛法的这种因缘角度来看，你从此就会很谨慎。不是不能写，要再加更加用心谨慎，凡对众生无利益时啊，不要逞一口舌之快，因为弄下去业报结不完，所以务必要很谨慎。所以我们现在像我在写的东西都，他说你拿出来，我不要，等我要老了时候再看，如果很讨厌就烧掉。所以以前我在写完论文的时候。我们教授说：“你回去要不要印？”他要我印出来，我说还不行。他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回来10来年了，不印，因为每次看到我就赶快盖起来。我有一次在整理我的书，看到我大学的论文，我很压抑，我不认识他，怎么会写成这个样子？教授，我的学生骂死他。可是以前还得意洋洋，笨死了。你看，所以我现在也在写，可是我以后会用另外名字，比较不会骂到大行。我开玩笑的，我不轻易，因为我发觉有些东西啊，一出去收不回来。所以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在很多上课我不录音。因为为什么现在录音？因为我发觉不录音也到处都有，所以我现在讲话稍微客气了，所以讲话客气就比较不应激， 因为我知道不知道哪个冤亲债主会听到。开玩笑，不是冤亲债主，有缘的他会误解，所以我必须要更加谨慎。当然很多地方我就必须保留。那所以说这里是因为这个现代的业力因缘是这样，那必然出去，那一定会有过失，一定有不契机的地方，一定有我们讲话思考不究竟的地方，一定有也有问题，因为呢，你会具足足功德，你有很多修行上不圆满的地方，所以一定会有过失。只是在衡量他的过失，跟你希望抛砖引玉的这一份心衡量当下，你也就准备承担，就这样。否则的话，我尽量讲，我叫人家不要，我每次上课都讲说不要传出去啊，要听的就是能问到我的。可是我发觉，原来我就我没有，有的人有了。我不知道，就是有些不相应的东西，啊，当然比较熟的人会有啦，也不是说没有，因为我们也没在一直在推广。那我并不好要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人在请我们上电视，我一直保留，一直保留，这不能光一片好心而已，我们必须很清楚自己。真的是这样，也不是我们自命，这跟自命清高都无关，实际上不足了。还有就是我们关照不到有多少人要听，我们关照不到每个人的心量是在怎么演变，我们怕的这个东西一旦不小心就造成很多的过失，而且过失很难收回来。好，所以有时候在这种共业事件不得不做一些决定，也务必要很谨慎谨慎，要谨慎。这是实际上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在差太远了，差太远。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课，老实讲，讲实在的，我很清楚，其实我们不是很够资格谈这个，我不用客气，这是讲实际话。可是问题一直没有更深入的探讨，所以假如我一个想法就是说做个起点吧，即便这中间结了很多过失，可是假如他这个法门能从此有一个起始开始推动，有人借着机会了解佛法的一个梗概的认识，也就是说从你小学一年级让你升到二年级，那也就是尽这一份心嘛。那如果你就究竟说能把它谈得很熟，我知道不行，哎，不行，因为他这里有讲，因具三种圆满之因，须以所知五明处善巧，善巧总简单，要巧难，巧要活用，巧要灵巧。就像我自己煮饭已经好几年，从不巧，不管什么料煮到最后味道竟然都一样，我也不知道是锅子的问题还是瓦斯的问题，任何料煮到最后味道竟然会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才讲说每次吃饭一定要等很饿的时候才吃，因为实在是不大能吃。不过我这样煮也煮了，前后出家这几年我现在煮了八年多了，一个人煮，现在我还自己也在煮，不过还好在台湾好，随便都可以买着吃，在外面只好自己煮。所以其实吃东西没有享受感，解决事情又要解决事情的时候，所以大概我很重视它的颜色，因为味道不行，所以我知道咖喱一定要煮到黄。好，那菜该绿的绿，该红的红，它自己味道我就知道。以前想象它的颜色这样，就是依着颜色去调味料味道，所以出来奇怪。所以我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话，我以前有以前啊，嘴唇啊容易可能是维他命什么不足，那都不大会好。后来出国自己自修，那我不大会煮，所以我每样菜都有红萝卜，因为加个红的嘛，所以每一样菜几乎都有红萝卜，就这样子吃吃吃吃吃，竟然我那个病好了，大概是因为维他命够，因为我就一直红萝卜红萝卜红萝卜，每样每次买菜都有红萝卜红萝卜，所以说也不错。不过这个其实对，不过也好了，这样训练对自己也没什么坏处啊。去五明啊，住善巧。所以我们前面讲的五明 身名、因名、工巧名、一方名、内名多少啊？那我们这方面我们难以具足。好，那至少我们若以现前来讲，假如大家因缘具足的话，至少因名、内名要有，因为因名至少帮助你成就你的思维，好，一个能如理思维，好，帮助你抉择一些法相。再过来，于修持之要义啊，须有从世家辗转传来，师师相授，终无断缺之教授。谁呢？新来者？可以。现在我们的师的传承其实难，这个几乎不能怪，没办法怪，这个是大环境里面，包括我们现在都不知以为师，所以说我们继续要教授，我们也只能是半吊子的教学而已。那可是再不行，至少经教还在，我们直接以最虔诚的求法的心，秉承以世尊的言教，乃至诸大德的文字教般若，文字般若都还在，直接秉承下来。可是问题就是说，你要造论者，你要造论者，你应该具，因为这种是何等广大的功德，不能以为任何人轻易可为。所以第一个，你在法上的传承是一分一分如如实实的这样的清净法脉所纳受的对法的认知，你才能依此智慧造论，否则的话，一旦产生邪知邪见不正见，你这么一个论下来，误导多少众生，是不是？须见本尊德门运行，这是藏传里面比较特别强调的。那其实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要过去大德在做很多事情，他只好用取相的，借着修行取相来证明可以。因为什么？现前诸法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我们现在经常为什么我后来一直有点强调，就在末法修行里面，像方等善、法华忏是一个很好修行的法门，虽然不容易。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因为它有取相的部分。为什么需要取相？当然取相也容易产生过失，就是起妄想相出来。可是一个修行没有经过某一个印刻，你不知道步骤，你也没办法得到确认感。所以在修行上，像比如说我们在修某一个，借着这种修行让你因见合相，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送菩萨戒不是也有吗？受菩萨戒，你如果要那个，你就要见相，其实见相反而不是很容易。那至少为什么见菩萨示现印刻？有时候当然在我们汉传里面不一定是见到如来菩萨，见到的是其他的祥瑞相。所以有时候在修行开始会看到一些黑的、不好的、断手断脚的，其实大心相应的，它是如实显现你内心的一些过失相。所以它现出不清净相的时候，你不用怕，至少你这时候跟这个法门已经有一分相应了，你应该继续让它恢复。这时候你看到很多很奇怪的现象，乃至你到最后发现你一直吐出黑的东西出来，黑的东西慢慢吐，到最后开始清净的东西出来，开始一些清净相慢慢会显现出来。所以你看，如果在修行有这种相，它也是一分一分证明你以这个法相应。这时候除了要深深升起惭愧心的同时，必须要对这个法门更升起信受奉行的心，继续努力。那有的生一分感应，那也起了更强烈的这一份更虔诚的心，其实感应的速度会不一样的，会更快。他要本尊，那这种本尊的应可，就是说他们以他们在修行，为什么会得到本尊的应可？因为他们在修升起次第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观本尊？观本尊是佛，跟观本尊、佛、本尊乃至你，几乎到最后就合在一块，所以到最后观自己如本尊。所以在这样的修行本身，他的修行要领就含有这一份成分，所以他以后所起的感应相在这一方面会有，因为他的观行的内涵有这一份升起次第的部分， 所以他得到这样的应和的，因为法门蕴含了这样的因缘，所以他得到这样。那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观想，就不容易。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前有些人是不知道，可是有的人就相应了。的确有人就在修行过程当中的确有诸佛菩萨示现，还是有、所以也取这个相。而这种相的升起有时候是聚聚集体的、过去我们有一位师兄弟，他在拜《法华经》，也拜到莲花生出，顶住了这个《法华经》啊，这在晚上拜，自己还没睡啊，还在拜啊，就现出来，这不是就另外一个相吗？那为什么要现出这个相？因为以清净心言以所缘尽，和合成为这样的清净相，所以这个清净相不必然是这样的相，这其实跟你主客观的因缘有关。所以一个人身心清净以后，后来就现出这样的相出来。那有的相，你要奇怪，他怎么会浮在那里？有人在这里见到莲花，有人在那里见到菩萨，有啊。所以当然这个你要注意，这中间还有一些修行的要领，修这样的本尊不能现出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观阿弥陀佛，阿弥陀念到最后那被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已经散乱。你说不要紧了，反正人家一天一家观世音菩萨，那个是阿弥陀佛，不要紧了，明明自己懈怠还在跟他没有紧、你就到最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结果两个都得罪，那他不会生气了。我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修行要领，以为这样都可以，其实已经违反了修行要领。所以在修观本尊的话，必然是这个本尊，那产生其他的你必须要知道为什么，因为本尊者不理你，就像我们观佛不来你不往，就像波多三昧看到佛现前，佛没有来你也没去，是不是？所以本尊现前，那还会跟你心有关。所以连修这样的升起次第也要知见正确，否则啊入魔道，就入魔道，所以一面之隔。具有这三者因缘的，三者之中随聚其一，亦能造论。因为有这么诸多善巧能力的，可以造论，难以全聚为最圆满。那尊者于此三种因素完全具足。好，那我们现在至少要五明啊、其实光内明就很难，而且我们现在明呢就不能明一点，还明很多。因为现在像我们来讲，一生能成就多少进教的手巧，很少。你看你曾经好好研读过几个进教手，很少。所以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时候都专注一个念，专注一个面，在经典上有很多的道理，就是说你专注一个面，这个经教本身有它升起的因缘，所以在升起这个因缘的时候，它在这个地方的观察会很详细，甚至它会因某一个当机中的因缘升起破法，可是这个破法在某地方可以立，所以佛法是应机开始生立一切的立破立破诸法，所以你单研究一面的话，其实对很多的观察会少。所以注意，经教本身是兼增长，有的人说诵经是戒定学，没有了，经本身就戒定慧三学。好，在诵经教本身就是建立一种思维的能力。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像现在台湾很多人在教个小孩子读经班，读经班不是光只是文学问题啊，这叫潜移默化。潜移什么默化？默化什么？默化那一份过去的这些玄哲的人对世间的观察角度，其实最可贵。这中间有一个大学知道在明明的再怎么样，这就是一种人生观察的角度。所以它不是光简单读经。那我们在看经典，其实也不是死守经典的道理，而是在这里面有佛陀对世间诸法事出世间法的观察。所以将你在禅内明的时候，不是说我懂了一经一教，懂了某些东西， 你没有广设其他的诸法，你今天要解读一个经典，你解得会有偏颇，会有偏颇。像我们现在明显，如果你要懂得净土，圆满的净土，你如果真正要彰显净土的三根种备的道理，那你显然也必须要更清楚了解其他经论，因为它不冲突，一切不冲突。好，这个讲来其实后头还有很多可以谈的、我们先这样好了。所以必须要这样，你具足的广大的这种因缘，所以你才能造论。那这个阿底峡尊者这三种因缘都具足。再我们看36页，其得本尊摄受者，如拿作罗扎瓦上云啊，就是这个大德赞叹阿底峡尊者这样，具得取金刚、建立三昧王、永世世自在、尊胜度母等，就是阿底峡尊者他修法的四个本尊啊，都蒙现身开启，梦中或现前，深广微妙法，尊者常得闻。那这个是让我们有时候以我们的角度就会觉得有点比较不容易信受。为什么不能信受？怀疑，那要是错了怎么办？要是你妄想出来怎么办？甚至那是魔怎么办？你这样的怀疑，对。正如刚才我们顺便再讲一下，就是刚才下课的时候，那就是有问疑跟抉择。疑，我们就比如说对一个上师的疑，对一个法的疑，和我们应该要抉择。我们明明说不应该对法有疑，对上师有疑，那可是我们又要抉择，那到底怎么办？对，那不要疑，完全信受。那我们现在对这个不要疑，不要疑，你只是压抑自己啊，你还是疑啊，你还是疑啊，不是吗？你今天来是不疑，都要如理思维而不疑哦。我们现在就是修行这一条路，完全是依智慧，很理性的。今天我要跟他讲啊，我看到他的过失，我不要观他的过失，是因为我知道过失，可是我认为这个过，甚至我现在看到一个人过失。以我现前因缘知道这可能错，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心量，不知道想法。你就他这件事情的种种因缘，不是回避他，而是从种种的合理因缘知道说，我做这种观察不当。也就是说，你内心是一种理很顺的，不疑不想，是这样的，不是压抑的回避的，因为那个到时候你还是会起头的，问题还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见到失罪到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我们疑不是什么？因为我不明白，我不是用轻慢心，不恭敬心。所以这个后头我们讲，当我们面对一个上师，我们一开始先抉择，我们不是用一种众生凡夫心去硬要挑准罪过，我们要看他这个上师，我在此处能不能受益，我能够观察他的德，如果可以的话，我一确定我就不怀疑。你看哦，它重要的不疑是建立在先抉择，所以这个疑里面有一种恶心的疑，和我们经常讲就是贪嗔痴慢疑的那个疑啊，和我们讲说我们应该要起这种想要知真相的这一份恳切心、真实心，其实性质不大一样。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会不会有说，哎，那到底万一那个四个本尊那是假的？包括你现在修行，如果先到活菩萨现前，你也要抉择啊。那活菩萨真的就真的，谁跟你讲？包括佛法，请问佛法所有经典，我们现在看的都是真的啊，能用吗？能用啊，不能用啊，有的不能用，有的不适合你。这为什么佛才会说那么多法？你知道吗？佛为什么要说那么多法？就是有一类人不适合这样的根基，就非得为种种众生说种种法。因为佛陀一开始就知道众生的因缘不同，那我们只是对我不信用、不受用的法依然恭敬，因为那佛的智慧所生。你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药你不吃，但不要坏这个药， 因为这个药别人可以吃。你会对这个佛陀所制造出来这样的一个法药欢喜赞叹，那你受不受用？因为你是吃另外一个药，是。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待这些因缘，为什么会见到本尊？因为经教里面就有见到本尊的这个，尤其你要看你修学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假如你现在在修的是这样的法门，必须要跟这个法门起相应的感应。所以他一开始就起这样的一个观法，他起这样的相应，他必须要呼应你。就像我们在做赞茶三个业报经的赞茶轮，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你今天明明你发觉你的身心很沉重啊，身口意都很沉重，那站出十轮清净，你就知道不如法，这个连站都不用站，好好再站，那让你硬站硬站，哎呀，对顾嘛你也，对吧？不清净不省，不清净不省，规天干那里站，你不要清功读生。所以那种不相应，所以说你看即便现象出来你也不能信受，因为你必须要借这个来反观你到底相不相应。在这种修忏的过程，你的身心的改变都没有什么改变，怎么会有身口意都清净的现象出来？不可能嘛。所以即便现清净相也是虚妄相。好，同样见到本尊，你怎么见？就如我昨天不是讲说佛陀出来你见到什么？我见到我，你没见啊？你是有凡夫眼，用色身，用这个凡夫肉眼看到的是一个活像，那你看到是一个动的像，就像在看电影，跟那个看木雕像有没有差异？你见不到佛的真实功德，你还是用世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心情来看佛，所以你并没有真看佛。所以一个人修行成就见到本尊的时候，此见非彼见，这一个证明，一个印。所以如果知见不清楚，光在这里求见会出大问题。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在见本尊的时候起什么，如果他修的是空性法，而在见本尊的时候起实质见，合不合理？那是麻烦啊。不是我这样讲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谁在念？我在念啊，无我就一个认为我在念的人，念什么？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念什么啊？明明叫你无我相、无人相，你这就用我相、人相在念无我相、无人相，那念掉一半边还是一样嘛？就在观念我相、无人，这时候你应该随顺这个道理。结果你竟然是以强烈的没有那个清楚智慧观察，然后在念我相人相，那有什么意思？明明在观一切法，你已经入于这种圆满之地，你乃是观这一切法空性，竟然见到佛、见到本尊的时候，竟是如如实实以能见所见具实存在的这种心，有意义吗？此见会见，他会为你受机会，引导，那不是起魔相吗？这样知道了，知道吗？不用怕。所以要不清楚的时候起这个相，我所以说在他们来讲，一定是一切因缘相应而起，绝对不会说这种出生问题。所以今天你在修你的法，会起你相应的法。那如果不相应，你就要抉择了。这有这种七狂相，有七狂相出来。好，那这个就是他在这个梦中啊，或现前啊，这个在我们取相的时候，有时候是在惊醒的时候啦、梦中啦、打坐啦，很多地方会在那时候现出相，会现出相，这个显教也都有提到。再过来，我们看，喇嘛传承者，佛教之传承有二，即共中。下士道之小乘教法，以不共之大乘教法，就是分中小的一个，大的一个。那大乘教法又分那个波罗蜜多乘与金刚乘。好，所以这个我们一般 我们讲的大乘就是波罗蜜多乘，那金刚乘就属于密教的金刚乘。好，诸王又分三啊，一个就是说这个波罗蜜多乘这一部分又分两个啊，它就是大乘啊分三个了啊，就是初的部分有这波罗蜜多乘有分什么升观广行啊，好、啊，又一个如其升观一派以文殊弥勒二广一个升观一派啊，那以文殊弥勒二广行派是、啊、就是一个是升观的啊龙树菩萨的啊，一个是弥勒无着的广行的，那金刚乘人，所以这个大乘分三个，那另外小乘的分啊就是中小乘二十道，另外有这三个，那这个必须啊就是说在这里互各有传承，皆以圆满获得，皆以圆满获得，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大底下尊者在戒定慧三学上成就，那除了这三者之外还有什么，他的法的传承，他还有其他的智慧量啊、哦、英明啊这些啊、哦，还有这些传这种得到本尊的应许，那再过来他有这样的严格的这样的传承，他在各种传承当中他皆得具足，那不是讲吗，他受这个比丘戒的时候连他的上师也是加行位的，那加行位基本上我们就讲得成就者基本上在这个立场都是止观成就的，不是光只是文师这种，一般讲到的就是止观已经纷纷成就的人，纷纷成就在讲成就的、啊、所以他在这个传承上各方面依法都能如实相应而得其功德。再我们看三十七页，其成清净之善知识，如赞云：常得一子啊，心底八金州结旋吉祥智，多得西地者，就成就了。别自龙树来，一一地相成，深观及广行，教授尊者有。啊，就是说，一一所承受的这些诸大师的那种善的善知识所得的智慧啊，他一一能承受，能完成这样的教学。好、啊，教授尊者有啊，这种。深观广行的教授尊者都有，他都能摄受，如是善知识中得成就者共称十二，愚者亦多，通五明者列如上说，故此舍离善能觉者活之密意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善知识啊，具足这样诸多因缘啊，所以他能很善巧的如理的将佛法同样一句话里面的意思做适当的开演，为众生应机应量的如实开演，这也是我们在很多的经典里面我们慢慢有，因为你具有更多的资料因缘，所以你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文教之见当中做其他的思维啊，你可以善用世间法辅助对出世间法的讲述和推广，你可以用这一宗的东西来成为护持这一宗，你也可以破这一宗来成就更究竟的意义，或破或利用世出世间一切诸经教可以广成它的生意、啊、所以要成就这个的确是要因缘具足啊，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三十八页。其弟子中最著名者，啊，印度则有毗多巴法身会，这有时候翻译名字，有时候是藏传名字，我们不大清楚哈、啊。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进一步去了解。这一份了解对我们。具有好处啊，只是我们不要在这里再延伸啊，其实有机会的话大家也 因为有时候名称解翻译不同，这个时候我就赞成应该加注它的原文，加注原文，这时候加注原文就有，因为我有时候要找，我不知道这个翻译词是什么，因为有时候音的不知道它这是什么人，如果你加注原文，我就能找得到。这个时候有时候就必要哈，法身为中道师子，地藏密友等，藏中堪能济持法藏者，颇不乏人，其最能少成增广师之事业者，当推哈众灯巴为上首。这个后头会经常引用他的见解。以上略是作者之重要，详如尊者本传说明，所以大家有机会再花个时间去看阿底峡尊者的传。那这里面为什么连弟子都讲？弟子承担不就是师的德吗？对不对？当然有时候弟子有弟子的因缘啊，可是一个弟子承，难道师没德？当然也有可能，就是看到你这个人很无常，所以他解脱，有可能。不过一般来讲，这彰显他的教授德，他的教授德，是不是？那你看我那个在天台里面，智者大师跟慧智大师，慧智大师的那个思想，在智者大师里面，你会看到痕迹很多。这可见啊，你看师尽到的责，弟子也用心去。所以你会看到那种思想传承下来，那两边看你会发现那痕迹都有。你会看到师徒他们在一起没有多久，那到慢慢的时候，因为慧智大师在他的修行里面，他认为说他跟智者大师同时都在法华会上的人。那后来智者大师慢慢成熟，他就说你应该往别的地方去。你看这种为师者那种恢弘庆度啊，难啊。他不在你们在我在哪，我如何成就你最重要，所以他说我们的因缘到此，你应该往哪里去，所以他就离开了大苏山，就往金陵，后来在金里面因缘成熟了，觉得看一种某些因缘，他就离开了，就到天台山。因此一切的教法重要的三大论，天台三大论就从那边慢慢成就。当然这个中间的建立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是有作为铸成后面的成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阶段，都是需要的。可是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师徒相承的这种恩义啊，法义，就很明显的，你引导我了，我真的传承你的慧命，就变成真的是法子。所以那个两个有点像一鼻孔出气的那个味道很像，他不是他的剃度弟子。智者大师不是慧智大师的剃度弟子，可是你也看到那个味道很像，好多地方啊，当然，智者大师更灵巧，思维更广阔，那慧智大师个性比较硬，一对一对。要是我敢亲近智者大师，我不敢亲近慧智大师，哎，恐怕就怕黑了，体现在龟缸比你少，因为慧智大师很刚硬的，不怪被下毒好几次。当然，这个他的那个性啊，他那个捍卫正法的那种勇猛心啊，那个所以一般人要不是堪能者，哪能随顺在旁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师长都要很客气呢，都很客气。我告诉你，可以烧火咖。以前不是啊。所以你看智者大师那大根基的人啊，能在那里在大苏山好像八年以上，用功修行，因此也建立他，所以他很年轻就到金陵，就是到首都了，就在那里弘化一方，那么年轻。可是前前后像这种根基那么大的人，前后进修用功，在前后天台啦、大苏啊，而且还十几来年，也是这样。用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师徒传承之意啊。所以我们讲师徒传承之意有很多面，有时候从经教上，有从智慧上，有时会有从在定学戒学，有时还在一种护法上。所以 我们总是要取其一个德作为传承。好，因为有时候诗不一定比图好，可是诗有诗的德，总是要一取这个德。好，他也许某些德他不尽记住，可是他有了德，你要传承，就是观德莫观失，所以要善能依止善知识，所以不要用圆满的角度，或是一定要从某些角度，你一定要他比你行，不必然啊。当然，一个具德的一个善知识，他的确是能真正超越你。可是以现实所环境来讲，我们必须要懂得去找到善知识，必须要找到一个能让你学的善知识，其实可能就在你身边都有。好，不过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他培养了那么多弟子出来，一定他具足了这样的德。所以这也是到最后他的弟子经常称他的师德。你看中科巴大师隔了那么远，他讲说这个论是阿底峡师者造的，隔那么远了，没直接关系了，他还是称他为造论者。你看那深受其用的那种心情，感恩之心啊，那种恭敬心啊，依然呢就表现那么清楚的表现出来。好，那我们再看40页。40页啊，甲二。我们现在讲作者，以上讲到现在就是作者阿底峡尊者的德，现在讲法。啊，你看，也必须要耗一些，这个解释啊，来建立文法者的信心。他说：“甲二，位于教授身禁锢，是法之重要。法者是教授之根据，为菩提道据论。那我们要讲菩提道据论，它是以这个为主了。其实《现观庄严论》也是，乃至过去大德的一些著作，其实都有。但是与其在他认为，他主要的架构是依止，所以他就以止为那个来作为，他说的主要对象。”而道据论为尊者一切著述中之根本，他直接之见的建立是依此这个而来的，以能总摄显密要义故，所说圆满啊，能总摄一切诸教所说，你不能缺。好，所以我们现在在佛法上，刚才也提过了。我们的量有限，我们智慧能销售，我们在一个法门能接受完了，都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从世间学要完成学院，然后出世间学一个来。我们其实当我们在某部分稍微有点体会的时候，都已经40岁去了。然后又要其他用的话，用的也不手巧。其实最主要是跟我们的根基有关，好，跟我们根基有关。可是问题就是一个很现实，所以才要你发长远心。广学好要学，所以尽管你今生不圆，可是你不要拒绝，不要去毁谤法。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先毁谤自己，不知先毁谤，造成未来在修学上的障碍，这也是我们从里产生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不一定是哪个宗门的人，可是我们要懂得赞叹诸法。这个赞叹也不是一种凭空的赞叹，而是你真的能观察法的升起对众生的这种广大利益啊，由自内心升起赞叹。我说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存疑，不要轻易毁谤。有一种毁谤有时候造成你未来修学上，像我们过去有人在毁谤净土，后来在修净土的时候就很难入净土，要会得不断忏悔。好在那以前的毁谤不是很深，所以有的毁谤因为他且修的时候无形中内心的疑惑一直出来，就过去有谤啊，有时候就会产生出来。所以有时候你发觉说奇怪，我没什么因缘，总是在这个法门上身不能安住，鸟鸟酸在那酸酸，坐下去就掉去。这有时候不是光只是你对法门的问题，有时候是过去有罪业，有罪业。所以说有时候如果法门上不相应，要修禅。所以你今天在很多法门上也能总摄，所以这个法门的了解是整体性的。那整体性的了解法门有什么作用？就不会以一把坏其他法。因为任何法门，我们不是用一个观念吗？任何法门是诸因缘合而成的， 所以即便净土法门，是不是要有其他功德成就净土法门？所以当你如果能了解其他的法门，对其他佛法的智慧了解，你在解读净土法门是不是更成熟？一样的。所以你如果了解戒学，你在讲定学；了解慧学，讲戒定无学，都是这样啊。所以持戒不虚，持戒是不是要持戒的证件？我持戒会出问题啊。修定是不是要修定的证件？要啊。所以慧学是不是通戒定？那戒学有没有通定慧？一定有嘛，否则你会升起狂慧啊。那定学呢？定学没有定的之见吗？没有具备应该具备戒修定的应该有的基础戒学嘛？所以你化解到最后化解，原来他切不开，他只能善巧说啊，多分这叫戒学，叫定学慧学。一个懂得修学的人，他绝对不会切，他切不开啦。不是我们老是要含糊，不是我们老是要用这种含糊的讲法，因为你知道根本切不开，你要怎么切嘛？戒跟定会割得开吗？割不开。所以在诸法当中显密共显，然后在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所有的经教严守，那这个才能总摄一切佛法。那因为它不偏颇，所以今天因为我能总摄一切法，当我在彰显某一个法的时候，这个法能如其所如的显现它的主功德。所以有时候你专注一门，反而不成就这一门。专注一门只是一个入道善巧，不是唯有切开就单那一门，单那一门反而不成就这一门，是吧？反而是这样。所说圆满，喂，又来，喂，哎，啊，哎，对，因缘所生的，嗯，因缘不具足，他就没声音，哎，所以没神通量，只好靠这个电器量。有电器，有神通的话就不用这个，所以依赖世间的东西太多了哈。所说圆满，以能调心为次第故，亦得受持。你看哦，有能不能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发心，以他所能领受的佛法。为以升起慈悲，为众生施设一个什么能调心，以能为调心为次第的，这样能入手的，好，易得受持。为什么现在众生怯懦，能力弱？你若一开始让他无种下手，觉得这种修学佛法那么遥远，一开始可能就退缩，就退缩。那即便我们现在我们要讲这个略论。他已经是易得受持，对我们来讲已经难能受持了，那再过一段时间就更难受持，越来越难受持。所以到时候未来是还有菩萨要写一个略略论，因为这个略论已经变广论了，那经过几劫以后就略略略略略略，就不知道略到哪里去，略的 N 次方论这样。因为只能讲讲讲讲，越讲越简单，因为心越粗越粗重，越粗重越粗重，所以未来的佛法那个四相修会越来越显。为什么？人的抽象能力越来越差，所以以后修的让他假当地比较精究，能摄心，相很具体，相很具体，相很具体。啊，如果你开始讲一些比较抽象理则性的东西，就无力了。那为了要让修行法门更具体更具体更具体，就变成加位加位加位加位，所以直接受用法信法道理的人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加位，他必须要让他事项更明显，他这个原则这是必然的现象。有道理。好，那